朋友，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，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，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听道并行道，做主的忠心仆人。
读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啊，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起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面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从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底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，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义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好，我们知道说这段圣经是写给基督徒的，但是保罗呢也提到说，那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以前是这样子的，就提醒他们说，你们今天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你们就不应该回到以前的那个光景一样啊。虽然呢，这个就是保罗在第四章他那个重点在这里。那么上次我们特别提到是说，这个人的信呢啊，我们的一生的生命的结果，我们生命的表现呢，是从心开始的。你的信好，人就好。你真是好心啊，有没有？你的心坏就坏。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有心思心意啊，我们有心情啊，有心态，心术不正啊，你的心怀广大等等，都是从心发出来的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只注意那个外面，但是外面可以装的，装不久啊，很疲累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说你要装作基督徒，你是很辛苦的啊，但是都是我们心里面常常更新而变化，就舒服了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箴言也提醒我们说，我儿啊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你的心偏差，整个人就偏差了。这里说什么呢？我儿啊，你要将心归我，你的眼目呢，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因此呢，耶稣也说什么呢？你的心如何？你外面也就如何。因此这个就是对信的问题。我们上次说，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在个旧人里面，我们有一些的光景，我们的心有变化，我们的心坏掉了我们的心呢是一个破旧的心啊，一个坏旧了的心。那么上次我提到说，第一个是昏昧的心啊，那英文是叫做 a darkened heart， 一个昏昧黑暗的心，或者说是一个无知啊，你因为无知的缘故呢，你就变成黑暗了。那么一黑暗的时候，你的心黑暗的时候，就好像一块布把它挡住的时候呢，你就起码呢看不见三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说，你看不见上帝啊，那个看不见上帝呢是故意的无知啊，有一些是无意的无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说，哎，你真是无知啊。有些人的无知是无意的 innocent， 对不对？有些人是刻意无知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故意无知给你看啊。我上次讲过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逻辑呢，我们的理性，因为罪性的缘故呢，你的理性也受到影响。好像我讲过一个科学家，基督徒，他做了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。他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，有一次来去看他，就说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，这个模型太好看了。那么谁做的呢？那个朋友就抓住这个传福音的机会，就是说，没有人做的，自然而来的，大爆炸炸出来的，这样子啊。那个人说，怎么可能啊，那个模型太漂亮了，太阳在中间，然后九个那个行星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说没有人做的呢？那么那个人就澄清，哎，我跟你开玩笑的了，你看见这个简单的模型，你都说有一个人去制造的。这个宇宙整整有井井有条，有条不紊啊， 为什么你会说是爆炸乱爆出来，一个没有意识的一种的化学作用爆出来的呢？所以呢，我这个叫做刻意无知，有没有？故意无知的，有没有？为什么你有两套的法则？这个说，哎呀，那么简单，你说有一个创造者，那这个啊，随便的爆出来。但是这个比那个更复杂，这个比这个更精细，有没有？为什么你会得到两个不同的结论？为什么你有不同的砝码来去判断这两个事情啊？所以呢，我说人的理性哈，我是说，在罪性里面，他们的理性啊都弯掉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看不见上帝，也看不见自己。我上个礼拜提到说也看不透这个的世界，那么以为这个世界呢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天地而已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心呢，我上个礼拜也提到是说是非常的刚硬的。我说这个刚硬的心的意思哈，是特别对上帝来说的哈，对上帝来说。不过呢，你的心对上帝刚硬之后呢，你对人也开始刚硬了哈。那么我是说这个刚硬呢，不是说一生下来就刚硬，乃是越变越刚硬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些的朋友，有时候有些太太骂先生，你这个人的心啊，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不是那么硬的啊，为什么你越来越硬啊，这样子哈，毫无感情啊，这样对不对？哎呀，对啊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刚硬的啊，现在越来越硬啊。为什么会刚硬呢？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对上帝的恩典的介入做长期性的抗争所带来的结果。我再说一遍，人的属灵的心为什么会刚硬？因为你对上帝的恩典长介入的恩典的介入长期性的抗拒，一个结果越来越厚，越来越厚。我就讲过嘛，有时一些的师父啊，那个炒中国菜的师父，炒了几十年之后呢，他的舌头都没有感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常常试味道，有没有？试了几十年了，那个舌头那个神经细胞啊，都烫死掉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没有感觉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已经没有感觉了。也好像说你赤脚走路啊，罗叔你是种地的和农夫，以前他们都没有鞋子穿了，走了几十年，那个脚板都没有感觉了哈。踩到钉子也不痛，有没有？踩到石块也不痛。我们现在都是非常保护自己的脚，一点点就痛得要命了，太保护了，有没有？因为皮太薄了，有没有啊？就是这样子啊，恩典的介入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神呢，其实呢，不断的要介入你的生命啊，有吗？我不感觉到了啊，各位，圣经一句话，从四使约翰到现在。天国呢是努力进入的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觉得啊，我要努力进天国。其实你看清楚那个经文是说，天国很努力的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不是你很努力的进入天国。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你进天国很简单的，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你承认神是你的上帝，你承认耶稣是救主，你跪向他就得救了。啊，说起来不是很大的努力的。这时候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意思，说天国呢用很大的力量要进到人类的社会里面，要进到你生命的里面。但是呢，我们常常的就是这样子来去抗拒啊。神用什么办法来进入我们生命？他用恩典来进入你的生命啊，生命当中无条件的恩典。你骂他吗？他爱你。你杀他吗？他爱你。你恨他吗？他爱你。有这位就是上帝，袁志明牧师现在是传道人了，有没有？他自己说了，在文革的时候，他把基督他们的不是他，他是红卫兵啊。一小团的红卫兵把一些基督徒的关起来，忘记给他们送饭，把他们活活饿死，变相的杀人了，有没有啊？但是这种人啊，对不起，不要告诉袁牧师啊，这种人哈、啊，神拣选他。深爱他，你杀我的儿，你杀我的仆人，你杀我的儿女，我还爱你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是恩典的介入。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啊，上帝就这样子把他从这个中国就带到法国，从法国呢就带到美国来，还读书的时候呢，叫他成了基督徒，后来做了传道人，现在成为很多人生命的祝福。有时候呢，神是用一些的啊，比如说传道人。今天有机会你来到这个地方，你听见传道人牧师来向你讲话，世界有神，神爱你，你跪向他吧。有时候神这种人向你呼吁劝诫，有没有？这个都是什么？这个都是神恩典的介入，好，有没有？ 神借着环境，有时候是顺的环境，有时候是逆的环境，有时候是好的环境，有时候是很艰难的环境，让你想到上帝，让你想到他的恩典，让你想到你自己的罪，你要回归上帝。有时候借着良心的提醒，有时候借着圣灵的教导与引导，一个什么呢？这是一个神的用的办法，一个是把你带回到神的那个身旁去，有没有？刚硬的心，若是我们对这神的声音常常的这个不听的话，就变成什么呢？一个恶性的循环，对神的事没有感觉，也没有兴趣，最后没有反应。当没有反应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刚硬到极点的时候，已经完全没有反应，我们的心太硬了。上个礼拜我停到那个地方，今天第三方面，刚才是一个问题，现在第三点上我们还没有讲。当我们这个黑暗的心，因为人离开上帝，黑暗的心，刚硬的心，然后呢，就产生了一个放纵的心，放纵的心。你说林牧师啊，我虽然那个时候不是基督徒啊，但是我的生活是非常规矩的啊。我相信呢，圣地亚哥很多的华人啊，虽然还没有信主啊，我们是规矩的。你说我放纵，我不放纵的，我是很守规矩的，各位。这个放纵啊，跟我讲那个放纵有一点不一样哈。首先我先解释一下哈，当人脱离神的时候，因为罪的缘故与神隔绝，但是人的灵魂的深处啊，人存有对上帝、对永恒、对存在意义的一种挥不去的想望与渴求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渴求本来应该跟上帝连接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你跟上帝断绝了，但是这个需要还在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用其他的办法，用这个继而形成一种内心的莫名的虚空。但是这个虚空呢，需要另外一些的东西来去满足。那么人呢，就开始呢，寻找那些似而幻的事与物，去满足这种的空虚。对不起，讲得好像很哲学化的哈，但是我已经尽量讲得很简单的了，对不对哈？我再说一遍，因为人与神隔绝之后，但是他对那个永恒的神、对神、对意义、对存在的意义，你知道吗？猫猫狗狗从来没有空的时候说我心灵空虚，为什么呢？我叫做狗生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哈？猫生，我们是人生嘛，它狗猫的猫生。狗生啊，对不对？我狗生意义在哪里啊？我叫做狗命什么意思啊？他不会想这个问题，但是人会想，人会想，人会想到灵魂的问题，人会想到这个存在意义的问题，他会想，想不通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忧郁症了。想不通的时候呢，就苦闷了，想不通的时候呢，就乱来了，通常是这样子啊，似时而幻。因此呢，各位，我们说偶像。拜偶像 idolatry， 拜偶像。我们常常想到拜偶像的时候，哎呀，去庙里面去拜。我们说拜偶像的时候呢，去拜那些木偶啊，那些什么的那个神仙啊等等。其实什么叫偶像呢？圣经说什么呢？以别神，对吧？代替耶和华的，这个人的愁苦呢一定加增，有没有？但是你看一看原文哈，他是说没有神这个字，他说。以别的代替耶和华，这个人的愁苦呢，一定越来越厉害，不会越来越好，只会越来越糟糕。若是这个位置是属于上帝的，你把别的东西代替他，你以为好了好了，我现在找到人生目的等等，但是这个不是真正人生目的，你以为是，结果呢，你是虚空，更虚空，你是愁苦，更愁苦，是这个状态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偶像呢？偶像不一定是一个偶像，一个木头你去拜它，不是，那是这个事情取代了在人生命当中的上帝的位置，那个就是拜偶像，英文叫做假神 counterfeit God 啊，好像是神，其实不是你的神 counterfeit God， 假冒的神，就是偶像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保罗说，就当我们与神隔绝、黑暗刚硬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去寻找一种可以代替上帝、 填补我心灵虚空的一些事与物的时候呢，当你去追求，你就发现你追不到。你追不到的时候，你以为说我的力度还不够，或者说它那个分量还不够，我越来越多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再说一遍了，你离开神，你对属灵，你对一个永恒的事情、意义的事情、神哈、神明，你都想追求，但是呢，你追求别的地方，以为这个就是你人生最终的目的，结果呢，你追到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也是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解释几个事情，举个例子，你就会怀疑说，是不是我的力度不够，我就大力一点再追一下，或者说我追的东西分量不够大。我要多一点分量，我的心就满了，有没有？通常我们以为是力度不够，以为是分量不够，结果呢，就变成一种放纵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圣经，我说我们稍微可以回到前面那个经文里面哈、啊，这个这里提到是什么呢？良心丧尽以后放纵私欲啊，为什么会放纵呢？啊，要贪行呢？因为他觉得他追求的力度还不够。他以为他所得到的分量还不够多，所以呢，就变成放纵的意识。啊，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放纵的心啊，有几方面的表达吧。有时候是我们看见一些的这个哈、啊、官能上的刺激啊 ，sensual pleasure 啊。有人说什么呢？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，我们要追求一些的满足啊。那么其实呢，当你追求的时候呢？You try to find God. 你想去寻找神。But you are finding God in the wrong place. 你在错误的地方寻找上帝。你以为那个地方有上帝，结果那个地方不是上帝，也没有上帝。你走错地方。譬如说今天我们发现这个官能上面的刺激 ,sensual pleasure, sexual pleasure, 性满足啊，官能上面的那个满足啊，常常就是人的一个追求。我们就发现呢，这种的官能，毒品也好，性也好，这个的 pornography 那种的色情的事业等那种刺激也好，你就会发现是什么呢？你会是越用越深，越用越多，不能解决问题，也不能够满足你的问题。就好像人家说什么呢？你饥渴的时候，你饥渴的时候啊，你千万不要喝啊，那个那些的水手，对不对？他们船沉掉，对不对？漂在海里面晒啊，对不对？很辛苦，抱着一个救生圈，他们都受警告，一个生存之道，千万不要喝海水，有没有？哦，因为喝海水死得更快，它会 dehydrate you， 对不对？它会使到你的水分更多的、更快的就喝死了。这样子，我们就发现啊，我们常常官能上面的刺激，哦，情欲上面的刺激。好像喝海水一样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这个物质方面的啊，物质方面，当然人对物质的那个需要哈，也是合法的，也是合理的哈。特别我们很多的都是移民嘛，我们从别的地方移民到这里，哎呀，来到美国，我需要找到立足之地啊，对不对？我要好好读书啊，拿高学位啊，赚钱啊，买房子啊。我想头一个阶段呢，大家都是为了生存之道。啊，对不对 ？Survival mindset， 我们的生存之道，我们要生存啊。所以呢，后来我们发现，我们要多一点，越多一点哈、啊。那么就要好像缺乏一种的安全感哈、啊。这个，本来是因为有需要，但是后来就发现我们是越来越更多的那个的满足啊 ，material possession 哈、啊，啊，金钱物质哈、啊。有时候呢，这种物质呢是。不是真的有意思，是用来一个手段，用来去使到人对你另眼相看，对不对？哇，你有这个东西，这样子啊，物质方面的拥有啊，我曾经这里讲过一句话，常常我们是用自己没有的钱啊，去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，啊，像那些我不喜欢的人去炫耀一下。We use the money we don't have to buy the things we don't need to impress the people we don't like. 我们都是这样子哈，有时候这个想法，这个物质变成这样子，你看我有这个，我就有这个，心里面，也最后你发现，你纵然有那么多东西哈，你带不走一分一毫。邵逸夫先生，大家知道邵氏那个邵氏电影王国有没有啊？ 台湾的、新加坡的、香港的最有名吧哈，前几天前个礼拜过世了啊，107岁，107，那还要走啊，对不对哈？还要走。我最近听见那个明星过世，他是中年哈，他自己是基督徒，他的家人不是基督徒啊，要请几个道士来医院替他求寿，替他求寿了啊。因为他已经末期了，这样子啊，他很辛苦。当然，我不要啊！但是听说了哈，请三个道士来去求寿，开价108万港币，13万港币，祷告一次，13万美金啊，108万美，108亿同吗？108，108，108，他们以为是这样子，人都要走，都不能够带走任何的丝毫。我们说这个成就与成功，我这样子说，请各位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那种的，好像唱高调，好像说风凉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道出一种的人生的一个悲哀的状况。当然，我们都要追求哈，我们要追求卓越，特别基督徒哈，要在我们公司、在我们的学校、在我们的那个工作环境要做的最好，要做的卓越。这跟这个没关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哈。啊，你不要追求了，明天开始我们马马虎虎的，因为你不是说的啊，不要这样子说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神，你知道吗？你殷勤做工，你以前为了成功，你现在好好做工，乃是为了荣耀上帝。表现好像一样，但是方向不一样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想搞清楚，不然给人家给我误会我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Success and achievement 哈，我三个孩子，那么一个呢是香港生的，一个是菲律宾生的，一个是美国生的。那么就是菲比嘛，他后来说什么？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有可能做美国总统，因为美国总统第一个资格一定是美国生的，对不对啊？我说你做总统又怎么样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知道一件事情啊，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华盛顿，他离开白宫之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我宁愿进到坟墓里面都不愿意再做总统。这个是国父华盛顿说的一句话，我宁愿进坟墓，我都不要再做总统了，我够了，够了，够了啊！另外，第二个总统 Thomas Jefferson 哈，杰弗逊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离开白宫的时候，我好像从监狱里面得到释放一样的感觉。这个的另外一个总统，他就是林肯总统的前后届的，不记得哈。他说，他对。他是林肯接他的任哈 ，James Buchanan 啊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对林肯说：“林肯总统，林肯先生，你现在进来很高兴，但是我离开比你更高兴，我的离开比你更高兴。各位啊，若是你的儿女能够有机会做美国总统，你欢喜得要命了，对不对？光宗耀祖。不过呢，他们都是用什么监狱呢、坟墓啦来比方的，那个白宫啊，哈啊，我们都是追求这个。各位，我再说一遍。”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卓越 excellency， 我们要追求卓越，但是呢，不要把它变成是 the counterfeit god， 变成一个假冒的神，变成一个偶像，你就会更大更大的虚空。好，当然有些是精神艺术啊，精神艺术，我不追求这个，哎呀，钱太俗套了哈，这个太简单了，我是讲精神生活的。我讲艺术的啊，我讲人文科学的这样子哈，很清高。但是你发现了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艺术哈，一些的画也好，歌也好，歌剧也好，什么小说也好，你总结一看一看，大部分的艺术哈的那个主题啊，大部分我只能说大部分都不是歌颂生命的，有没有？大部分不是歌颂生命的，有没有？大部分什么呢？大部分都是对道出了生命的无奈、讽刺，对不对？恐惧，还有人性的黑暗，通常这样子的。啊，你看那个Picasso 也好啊，那些的欧洲的那个印象派画家，你看不懂，但是呢，老人介绍给你，你看他就是把人生的无奈啊、人性的黑暗、那个痛苦啊。你看都，你看这些话有什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要表达一种的悲哀，一个悲情出来。我看见大部分小说、艺术都是把人性的问题讲出来， 但是没有解决人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为什么人那么喜欢去看？因为他把我的无奈讲出来了，因为他把我的悲情讲出来，所以我喜欢他。他没有解决我的悲情的问题，他没有解决我无奈的问题，但是他把我无奈的那个问题讲出来，所以我喜欢艺术，是这个意思 啊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那个状况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人的心是黑暗的，人的心呢也是刚硬的，人的心呢也是一种的放纵。为什么放纵？因为我们离开这位的上帝。那么你说，林牧师啊，你讲的都是信主之前的事情啊，我已经信主了，对不对？那个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是这样子，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了，有上帝了，但是呢，他们的生活呢是无神论的生活，你明白的意思吗？一个无神论者的生活，他是有神的，但是他的表现就好像上帝不存在的，就好像上帝不听见的，好像上帝不看见一样的，乱来了，是这个状况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保罗说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你这一个一个，这里说什么呢？你的心已经被改换了。各位，我们要回到经文里面去看一看，这里说什么呢？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，是渐渐变坏的。各位，我这里啊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经文比较容易，比较不容易处理啊？为什么呢？这里好像有点暗示哦。基督徒是学回来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好像暗示，对不对？这里暗示呢，好像是学道理，不是讲生命的问题，有没有啊？因为我们常常说，牧师，你是重生吗？举手就得救了，不对啊！生命进到我的里面，怎么学的？基督徒学不来的，有没有啊？为什么这里像学呢？啊，难道你去教会去学主日学，学两堂就变成基督徒吗？不是这样子。那么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学这个意思？各位，你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啊，这个。我们呢，重生得救啊，在圣经里面，你做基督徒有不同的说法的。有时候说，哎呀，你重生了 ，born again， 有新的生命；有时候说你蒙恩了，有没有啊？哎呀，你得救了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哎呀，你信主了，有没有？各位，其实说来说去都是讲一件事情，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事情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那这里为什么要讲学呢？因为啊，前面他们是无知 ，ignorance， 有没有？不知道。现在保罗说，为什么是学呢？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的意思。一个是对比的说法，对不对？因为前面岂不是因为无知吗？什么叫无知？你没有这个知识啊，你这个无知的人啊，产生那么多的恶果。现在说什么？其实你们不应该这样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是无知，你们是知道的，你是。认识基督的，你学过基督的，你听过基督的，你学过他的真理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保罗是个对比的说法，你不能够继续无知的意思，因为你已经学过他，你听过他，你得到他的真理，你怎么可以继续的活在生活在无知的状态？这是保罗所说的话。好，我们学过耶稣基督什么意思？各位，当然了，我们就知道是说学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那个学到这个认识基督，圣经里面讲的认识基督都是指到我们跟基督的那个关系，跟基督的那个关系是有关系上的认识，不是客观的认识，不是说美国政府对我林祥元好像中央情报局对我的认识一样，多胖多瘦，学历多少，有家庭状况，有太太几个儿女，这个 CIA 什么都知道，有没有？中央情报局什么都知道，对不对？ FBI 什么都知道，他要知道的话都知道，他想知道的话他一定知道。但是他这个对我的认识呢，跟我的弟兄姐妹对我的认识差距太大了，有没有啊？林牧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跟 CIA FBI 对我的认识差太远了，有没有？他们只是知道资料，他不认识我这个人，有没有？这里说你们学了基督这个意思的意思啊，这个意思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不是得到耶稣的资料，你们曾经在关系上面认识了这位基督，认识了这位基督，甚至呢，不单只认识了基督啊，不单只呢从经验里面认识了基督，并且呢你也听过基督。这句话难搞了，各位，以弗所的信徒。我敢担保啊， 99.9% 都没有见过耶稣了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那么怎么能够说你听过基督呢？你怎么能够说你听过基督呢？这保罗姐就好像有点搞不懂哎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，对不对？才会开始保罗得救，对不对？然后才到处传道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他说你们都听过基督？保罗都没有说你们都听过有关基督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说你们听过基督，讲得那么直接，好像没有什么中间的一个媒介一样的。其实呢，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各位，你想一想吧，皇帝向你讲话，他可以直接，你到朝廷，我想象一下，朝廷皇上跟你说话，直接跟你说过话，那么有另外一种，这个皇帝向你说话，圣旨，对不对？圣旨到，跪下来领受圣旨，有没有？那么这个也算是什么呢？听过皇上的话了，有没有？有时候说上谕奉皇上名问你的话，也是一个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说王令，有没有？王法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这些的皇帝直接跟你说话，然后圣旨向你说话，圣旨啊，然后呢上谕向你说话啊，然后呢这个钦差大臣向你说话，对不对？还有呢这个的王令向你说话，还有王法向你说话，这个都是皇上的话，因此呢都可以说是直接的。你不能说哎，这个圣旨是间接的，我不需要听。没有，也是皇上的话，你要听。你不能够说哎呀，这个是钦差大臣所说的话啊，不算啊，是直接的话。保罗的意思是这个，因为神对人说话，当然他是在保罗的这个福音的时代，福音书时代，他直接向群众说话。不过过了之后，神借着使徒向人说话，对不对？借着教会的宣讲，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讲台上面，这个讲台就决定了我讲话的那个权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讲台是属于上帝的，神圣的讲台，我站在这个讲台，我就是代表上帝讲圣经的话，这个就是神的话啊，这个不是灵修的话。若是我讲灵修的话，我求主赦免我。我甚至祷告说，主啊，若是有灵修的话，求你从弟兄姊妹的心里把它除去，不要听那些灵修的话，要听神的话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神是通过这个讲台来向我们说话，甚至刚才你读经的时候，我都还没有讲之前，那个宣讲也是神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里说什么呢？保罗说什么？你们都认识了基督，在经历上认识过他的，并且也听过他的，也听过基督。神用不同的，用着使徒啊，借着宣读啊，借着圣灵在你里面的讲话等等来向你讲话，你都听过，你都经过的。所以呢，产生一个什么的结果呢？产生一个，你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啊。然后穿上新人，这个新人在基督里面是渐渐更新而变化的。各位，身心意更新，这是我们的追求。我们希望一个转化的生命。 We all want a changed life， 我们希望一个更新的生命。更新的生命不是一次过的，乃是常常每天每时来去更新的。这里有个问题我想问各位主日学老师，听着，保罗说你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你们要，保罗说你们要的话，等于还没有发生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么岂不是以弗所的基督徒还是旧人吗？还是穿旧衣服吗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岂不是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对不对？他就什么呢？那么什么时候变成新造的人呢？请问是信主的时候呢？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这里说好像他们还不是新人呢，还是旧人呢？这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变成新人的？各位，是你信主的时候变成新人呢，或者说你要学本领啊，学啊毕业了你才变成新人呢？这好像是有一点的实践上的差距。各位，这里罗斯，你问这个问题的话，你正是读圣经读得非常精细。到底这个什么问题？各位，我想请问你，罗马书第六章说你们要与主受洗归入主的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比如说那么 我们是受信主洗礼了，对不对？到底呢，你信主那个你得救呢，是你洗礼那一天得救呢，还是说你之前已经因为信主的缘故已经得救呢？你说呢？之前呢是洗礼那一天呢、啊、之前呢，你之前已经在灵里面洗礼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一信主的时候，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后来等了一阵子，你学得更多更明白了，我们就在教会一个大公开场合里面，把你过去以前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用一个仪式表达出来，有没有？ OK， 所以呢，保罗才说嘛，你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已经死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你们一举一动应该有什么呢？新什么？新生的样式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你既然已经死了啊，你应该有新生的样式。就好像我们说，你以前是关在监狱里面的，你穿的衣服是囚犯的衣服，斑马衣服了，黑白黑白黑白了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已经被释放了，你再跑到路上这个街上去了，你还穿这个囚衣吗？对不对？你不再穿这个囚衣了，因为你已经得到释放，你要换一个正常的衣服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但今天很多人被释放了，还穿还在街上穿囚衣走来走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希望能够讲得比较，希望能够讲得清楚一点哈。所以呢，我回到这一边，保罗为什么是说你们要放弃旧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？我告诉各位，跟罗马书那时候讲的一模一样，你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所以你们应该有新生的样式，先有地位还有行为，有没有？同样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已经呢脱去旧人了，已经穿上新人了，那个时候，不过你要把这个事实现在活出来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就说保罗讲得很快，所以你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你信主的时候，那个状态已经成型了，已经发生了。不过你要把那个状态，用现在你的对神的委身啊，现在你要对神的一个的立志，把这一个的新生的生活表现出来。所以呢，各位，我们常常说，到底灵命的成长呢？是上帝的工作呢，还是人的工作？你说呢？我们常常唱说，哎呀，不是人的工作，完全是上帝的工作。各位啊，我们刚才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我们好像一只鹰一样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有没有翱翔？你希望翱翔吗？我也希望翱翔。信仰的道理在这里，若是你要翱翔的话，你要从山崖跳出去，展开你的翅膀，那个风就拖住你，有没有？你不能够站在那个地方，那个翅膀就躲在这个地方。我要翱翔，我要翱翔。甚至呢，你跳出去的时候呢，翅膀也不打开，也是这样。我要翱翔，对不对？那就一直想往下蹲下去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你跳出去以后，打开你的翅膀，就好像我们呢啊，坐这个帆船，帆呢要扬起来，那么风就吹了，船就进了，有没有？风帆嘛，有没有啊？有帆有风把我们带动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配合的那个状态啊。今天呢，很可惜，我们有时候啊会不愿意，哎呀，这是神的工作啊。有时候这个误解呢，就使到你裹足不前。这个误解呢，使到你做了基督徒那么多年没有太大的成长，因为什么？你在等神帮我，等神来去推动我，你自己没有扬起帆来，没有这个意愿，也没有这个第一步的行动。我常说嘛，你愿意开步呢，神都开门，你知道吗？你开步，神都开门啊！你不开步呢，门很难开。你开步，神都开门啊！你扬起帆来，神的风就吹。你拿出五饼二鱼来的时候，神就把五饼二鱼分成越分越多，有没有？都是跟上帝配合的一个过程。今天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传道人，对不起，讲教有时候讲道讲得不够完全，有时候就哎呀，不是没有努力的，让神，这些都是神的工作。基督徒呢就很懒惰，不尽他的本分。有一些人呢，我要努力，没有依靠圣灵的工作，不祷告，不祈求，不谦虚，结果呢也是老样子。所以呢，主恩堂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追求要明白这个真理，要明白的清清楚楚。神的工作，神的应许一定会帮你的，他的风一定会来的，你要扬起帆来。 他的风一定会托住你的，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。你就从这个原来跳出，这样跳出去，你就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。这个是真正的属灵的健康的正确的属灵观念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条道路，我们走上去。所以呢，有些人就是说，哎呀，埋怨，哎呀，我是不好，我有时候是埋怨上帝，啊，都是上帝对我不好。有些人就是错怪撒旦啊。我听过一个弟兄，他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昨天我们又给撒旦打了一拳了啊！为什么？他昨天跟老婆吵架，这样子啊，把所有的问题都是撒旦不好。你看撒旦弄到我那么惨了，这样子哈，这个蛋不是那个蛋，你是坏蛋。那我们就发现，我们把责任就推到撒旦。哎，没有撒旦，我怎么会吵架的呢？其实你自己啊，没有去 discipline， 没有去谨守你的心啊，要讲什么话就讲出来，乱讲，对不对哈？有时候呢，有些人会怪说，有些人比较对这个奥秘派也太过不了解啊。以为呢，整个的空气都是灵界，哎呀，很多灵啊，充满这个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为什么那么胖呢？因为我里面有个好吃的灵，附在我的身上，啊，我不是这样子的，啊，这个灵啊控制我啊，非吃不可啊。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啊？也不关我的事的啊。那么那个人说，哎，这个灵啊，这种的灵啊，很容易解决，啊，怎么解决？你禁食三天就可以了，你禁食呢，这个好吃灵就走了，这样子。当然走了，你不吃吗？当然一定走的了。有些人会怪什么呢？是怪父母，都是我的父母不好，都是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是那么糟糕。各位，那么你的父母怪谁呢？怪你的祖父母啊。那么你的祖父母怪谁呢？怪他的正祖父母啊，对不对？一直怪，没完没了，有没有？当我们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时候，你就不要，你就妄想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，不会的啊！我的父母，有些人说，哎，是我的 DNA， 我的基因啊，啊，基因啊，基因是弄来这样子吗？很多人怪哈，有些人怪什么呢？怪社会哈。那么有时候呢，也是能怪，这个怪我们的命运。还有说怪我的罪性，我这样子，哎呀，我的罪性这样子。各位，罪性就好像地心吸力一样，对我们人还是有这个罪性，但是神跟今天给我们另外一个力量，就好像飞机虽然那么重，给地心吸力压住了，但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喷射那个 jet engine， 对不对？喷射的那个一个系统，把我们带到高空去，有另外一种力量可以抵消那种的地心吸力的。哎呀，我的命运，我讲几百次。在基督的里面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神改变命运，你不要再怪别的事情，要面对自己，对不对？面对我们自己，也相信神的能力，在我生命当中继续的做更新而改变的工作。生命的更新是每天的情况啊，不要说明天我就很属灵，一天心思一天，对不对？然后生命的更新的模范就是基督，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。仁义是对人的，圣洁是对上帝的。这种的更新和变化有一个的标准，有一个的目标，就是对神对人都产生那一种的美好的关系。圣洁是对神的，仁义是对人的，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， 两个面两个向度都是我们的目标。求主帮助我们哈，这篇倒可以再讲两三个小时，还没有讲完，不过指出一个主要的方向给各位，让我们2014年在各方面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同心来祷告啊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真是赐给我们圣灵，主啊，赐给我们 圣灵的力量，胜过我们个人的，我们自己的软弱，也胜过我们的罪性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在2014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扬起我们生命的帆来，我们要展开我们生命的翅膀来。主啊，你就托住我们翱翔在神国度的里面，你就吹我们的帆，推动我们这条小船走在主的道路海路的上面，直到你为我们所定的标杆。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你的恩典的拣选，因为你要我们听见你的话。我感谢你，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